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五天的创造，是创世纪的第一章20-23节。圣经写道，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根据经文呢，这是第五天。我们从创世之周的一天一天看过来，上帝的话语给了我们奇妙惊人的领悟。我反复研读的时候会有很多感动，其中让我越感到惊讶的就是，一旦我开始查考这个系列，大家就会开始给我发送材料，像什么书籍啊、电邮啊、传真啊，从网上下载的资料啊，数量是多到我读不过来。我一直要抓紧时间的在读，尽可能的想多读一些，而且呢，越读下去呢，越觉得有趣。于是呢，我不得不向大家倾吐。在我阅读的过程当中，一件事一直在感动着我，因为我没有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科学。在大学时代呢，我只上了必修课，课程以外的科学我一点都没碰过，而且呢，所学的大部分的知识都已经忘了。现在呢，我再次看到神创造的秩序，具有惊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多样性、复杂性呢，就是这两个词缠绕在我的脑海中，提醒我上帝无限的智慧。这一点呢，十分震撼。你从任何一种角度来观看神的创造，你就会面对上帝伟大智慧和无穷的能力。但我读到进化论者，他们想要否认上帝，还有他们那完全愚蠢无知的结论，我也非常震惊。1996年12月，一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人所知的天文学家，也是进化论者的卡尔萨根过世了。他的观念是生命只是偶然的，带着完全的空虚和无望，他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离世前不久呢，他接受了特德·科佩尔的电视采访。科佩尔问他，你作为天文学家，将自己的一生都倾注在宇宙的研究上，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了，好了，最后有什么话要对人们说呢？科佩尔就问他，先生，对今天的人，你有什么智慧之言要说吗？萨根他这样回答，我呢，引用他的原话，他说，我们住在一大块岩石和金属上，它围绕着一颗枯燥无趣的恒星旋转，这颗恒星也只是银河系 4000多亿颗恒星中的一颗，而银河系也只是宇宙中若干亿个星系中的一员，也许还不止一个宇宙呢，可能还有其他宇宙，甚至我们的宇宙只是无穷宇宙中的一员而已。这是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好了，引述完毕。他是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想来想去，却不认为上帝是存在的。最后，这个最有天赋的进化论者，他只知道宇宙是存在的。至于宇宙是如何、为什么存在，以及最主要的一点，宇宙是由谁创造的呢？他一无所知。唉，多可悲呀！宇宙中的一切都指向神这位创造者。甚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在宇宙的背后必然存在一位超然的智者。一个人如果连这也不信，他就是个傻瓜。接着他又说，但我们永远不能认识他。一个人文主义进化论者却看不见明摆的事实，也拒绝认识那位想要被人认识的神。好，我们回到创造的秩序上来。除了我们无法参透的神的智慧和能力以外，创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留给我们的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我举一个创造中的小片段跟大家分享复杂性和多样性。比如有的候鸟迁徙的时候是通过星辰来导航的，可是鸟怎么知道要那样做呢？事实上，从孵化开始一直待在建筑物里面的鸟儿，它们从来没有见过天空，但是把这些鸟儿带到天空之下，一个它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这些鸟儿也能够确定家的方向。飞蛾有两只耳朵，螨虫是一种小小的微型的虫子，它们喜欢住在飞蛾的耳朵里。有趣的是，螨虫呢，只占领飞蛾的一只耳朵。如果它们占领两只耳朵的话，那么飞蛾就飞不了了。所以科学家们只能在飞蛾的一只耳朵里面找到螨虫。螨虫怎么知道要爬进飞蛾的哪一只耳朵呢？再说说有趣的放屁甲虫，它们小小的身体里面有两种化学物质，这两种化学物质在甲虫体内融合的是恰到好处，而且呢，它们会在合适的时机在甲虫体外产生融合反应。放屁虫发射喷雾的时候，这两种化学物质先相交融合，然后就在敌人的面前爆炸开来。正因为这样，这种甲虫被称为放屁虫。然而这两种化合物呢，只有在体外才会爆炸，它从来不会提前发生化合反应，然后呢就炸掉了甲虫自己了。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曾经研究表明，在温和的气候下，随时都有平均1800阵的风暴刮起。这1800阵随时可能刮起的风暴，要消耗掉的能量是13亿马力。哇，这个数据简直让人难以置信。那么大的能量从哪里来的呢？一位加拿大的物理学家说过，在10000平方千米的地面，要制造一场降水量为4英寸的雨水，就需要燃烧6亿4000万吨煤， 蒸发出足够的水蒸气，才能够形成这样的一场雨。接着要冷却这些水蒸气呢，并且要把它们聚集成云，需要冷却系统消耗掉8亿马力，24小时工作，并且要持续100天。然而上帝呢，他用太阳来蒸发了水蒸气，在大气层将它冷却，又以雨水的形式让它返回到地面。顺便提一提，如果每年平均降水达到24英寸，那么上帝又免费为明尼苏达州的每一个农场主提供了水源，每年每公顷的土地40万7510加仑的水。那这一切能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美国国家博物馆说，昆虫有1000万不同的种类，蚂蚁就有2500种。我们知道它们曾经在你的上一次野餐当中出现过。一个蚂蚁群数量可以多达10亿只，这些小小的生命怎么拥有如此惊人的繁殖能力呢？有人估计美国呢有50亿只鸟，绿头鸭每小时能够飞行60英里，秃鹰的速度是每小时100英里，而猎鹰能够达到每小时180英里。对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鳕鱼能够产900万颗的鱼卵，但是飞鱼呢只能够产7万颗。我没有别的要说的了，因为这些数字已经足够让我吃惊的了。900万的鱼卵呐，900万条小小的鳕鱼，哇，怪不得英国有那么多的炸鱼薯条，人们永远都吃不完那么多的鱼啊。地球的赤道周长25000英里，重6586亿1024吨，可是它悬在太空中，又以每小时1000英里的速度自转，还保持着完美的平衡。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地球转动的时候，你才不会在上面蹦来蹦去啊。同时，地球以每小时1000英里的速度自转，而绕太阳公转的速度是每分钟1000英里。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的长度是5亿8000万英里。地球以完美的角度在旋转，使得四季产生，各种农作物得以生长，养育着地球上的居民。彗星的头可以达到10000英里到100万英里那么长，而彗星的尾则长可以达到1亿英里。彗星每秒钟行走350英里，你的心脏大概就你的拳头那么大小，我想不会超过半磅重，却能够每天输送1800多加仑的血液。心脏连续12小时工作产生的能量，足以举起65吨重的东西。你知不知道太阳每秒要燃烧掉400万吨的物质？哦，这也很稀奇啊！想想像原子那么微小的物质，虽然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知道它存在。直到今天，原子还是无法用肉眼看见。原子非常的小，3个原子才能构成一个水分子。要是你可以从一滴水中取出每个水分子，把它们吹到像一粒沙子那么大，那么你得到的沙子就可以铺成一条从洛杉矶到纽约城那么长的1英尺厚 半英里宽的马路，一滴水里就有那么多的水分子，而每个水分子又包含了三个原子，可原子的大部分都是空的呀。原子物质的构成只占原子体积的1万亿分之1，而原子反应之后呢，它们只是在电离外层结合在一起了。真正使物体看起来坚固稳定的是原子内部的运动，其实呢，这不是真正的坚固。所有物质的内部基本上都是空荡荡的。倘若一个正常人把自己身子上所有的原子空间都挤掉，这是个有趣的想法，是不是啊？倘若一个正常人把自己身上所有原子的空间都挤掉，你觉得你会有多大的体积呢？如果把所有的空间都挤出去，你就缩成了针尖那么大，因为你只有1000万分之1立方英寸。所以当某个人说你什么也不是，哎，他没说错啊。另一方面，你现在可能正在考虑节食减肥，你在想啊，用什么办法减肥？我告诉你的是，1立方英寸的纯物质重达100万磅，一茶匙的水含有1000万亿兆的原子，我真是觉得非常的惊奇啊，不是吗？这一切你想都会出于偶然的吗？我再说一说生命之轮啊，这件事也让我很着迷。今天早上我就问呢，是谁发明这个车轮的呢？有人说是玛雅人。不，不是玛雅人，是上帝。生命是有轮子的，一个人里里外外都有。我要说的轮子呢，是生命的车轮，科学家们称它为生命的车轮，是在 ATP 合成酶里面找到的，一直到最近它的结构才被阐明了。1997年有两位科学家因为这个发现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一位是来自美国的保罗·伯耶，另一位是英国的约翰·奥克尔。这种酶里面的轮子每秒钟旋转100转，这个微小的马达比针头要小20万倍，可是每秒却能够旋转100转。你身上的每个细胞或者一切生物的每个细胞当中都有上千个这样的马达，只在一个细胞里面呢就有上千个这种马达。有人就估计人体中有1亿亿个小马达。我告诉大家，这种小马达是做什么的？ ATP 小马达的工作呢，就是生产三磷酸腺苷分子，就是 ATP， 由腺苷二磷酸酶，就是 ADP 和磷酸以及能量结合而成。ATP 又能够分解成 ADP， 释放自身的能量，结合到细胞内的另一个化学过程。这个反应过程呢，同样需要能量，因此能量是定向的，产物也在这个小小的马达里面不断的循环，而你身上呢，就有1亿亿个这样的小马达，并且在运行。奥克尔博士说，我们每天都需要 ATP 来维持体重，所以这些小马达必须每天复制你的身体重量。我们思考啊，行走啊，做任何事都要依赖大量的 ATP 来维持能量循环。如果某一天我们什么也不干，就只消耗自身一半体重的 ATP， 如果我们很努力的工作一天，那就有多达1吨的 ATP 在不断的循环。在1993年， 伯耶博士呢，用间接的方式推演出了 ATP 的产生过程。直到1994年，奥克尔博士才提供了另一份具体图片，来阐释这些小马达的运作过程。他用 X 射线和电子显微镜摄取了一份原子照。后来在1997年，一些个日本人给电子显微镜安装了一种荧光灯丝，这样一来呢，在显微镜下就可以观察到小马达的旋转了。这些极其复杂的旋转小马达真是天才的设计，每一个马达有31种不同的蛋白质组成的。请记住，这些个马达比针头要小20万倍，可它们是由31种不同的蛋白质，31种蛋白质又由上千种精妙安排的氨基酸组成。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一段接一段，一段接一段。随着生命之轮以每秒大约100转的速度旋转着，这些个小马达不断地产生出我们生存活动所需要的能量，这真是不可思议啊。奥克尔博士说，想想这些生命小马达正在我们体内所有细胞里面旋转，正在一切生物的所有细胞里面旋转，那是谁设计了这些小马达呢？谁给他们提供的能量呢？诗篇第139篇14节，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的朋友是普罗牧师，是位神学家，也是个哲学家。他从神学角度我非常欣赏他。但是我真正欣赏他的是他的哲理思想。实际上他是个很怪的哲学家，他能让人的愚蠢呢显露无遗，你听了会忍不住咯咯发笑的。施普罗说，宇宙的来源呢只有4种选择，你只有4个选项。选项一，宇宙只是个错觉，宇宙是不存在的啊，那是选项一。选项二呢，宇宙创造了自身。选项三，宇宙是自有拥有的。选项四，宇宙是由某个自由的创造者创造的。施普罗说，此外没有其他选项了。要么宇宙不存在，要么他自己创造了自己，要么他一直存在，或者某种力量创造了他，就是这样。他说，这件事我疑惑了几十年，而且呢，我向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们都咨询过，我还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一种理论不能并入到4个选项的，只有这4种选择。接着施普罗说，选项一是必须排除的，有2个原因。那个选项表明宇宙是不存在的，宇宙呢只是一种幻觉。首先，如果这种想法错得很明显，那么这就根本不是错觉了。如果它是个错觉，那么肯定先有产生这个错觉的人或者物。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产生这个错觉的人或者物，要么是自己创造了自己，自己存在，要么被某个终极的自由力量所创造，那么一切就不是个错觉了。第二，他说，你可以排除第一选项，就是错觉理论，因为我们如果认同这种想法，也就是什么都不存在，那么包括产生这个错觉的人或物也就不存在了。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关于起源的疑问，也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按严格的字面意义来说，什么都不存在。但是如果某物存在，那么一切存在的东西要么是自创的，要么本来就存在， 要么就是被一种自由的力量所创造的。再来看选项二，是宇宙自己创造了自己。这种观点从逻辑上来看都是非常错谬的，它充满矛盾，逻辑不通。史普罗说，本质上自我创造需要某物在之前就存在，你们明白吗？你不能创造自己啊，除非你先存在才能够创造自己。自我创造在逻辑和理性上都是行不通的。他写道，因为某物要创造他自己，他必须先于这个创造而存在，自创是不可能的，对于固体、液体、气体都是不可能的，对于原子和次原子、粒子也不可能，对于光不可能，热能也不可能，对于上帝来说也不可能，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不可能有自我创造，因为某物必须先存在才能去创造自己。史普勒指出，一个实体可以独立存在，却不违反逻辑，但是它不能自己创造自己。当科学家们说150亿到200亿年前，宇宙创造了自己，他们说的是什么呀？他们在说经过爆炸，一切从无变成有了，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持有宇宙自创论是绝对荒谬，毫无逻辑。这个理论可能有人性，却经不起理性的思辨。来看看第三个选项，宇宙是一直存在的，就像我们知道的一样，宇宙一直存在，直到永远。哎，可那也说不通啊，你不是永生的，我也不是啊，我们不会永存，曾经我们是不存在的，曾几何时我们的孩子也不存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曾经都不存在，那么事实上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曾经不存在，宇宙怎么可能永远存在，而且又及时地创造了生命呢？在此之前，宇宙却从未这么做过。如果宇宙一直存在，那么宇宙里面的一切也会一直存在呢？但是我们都知道，宇宙的一切事物都不是永存的，因为你我都不会一直存在下去。我们的父母可以证明这个事，我们不能一出生就一直存在下去啊，什么车子啊、手表啊、椅子啊，所有的一切都是某个时间才开始被发明并且进入世界存在的。第一、第二、第三项都行不通，那留给我们的只有一种可能，有一位先存者，一位自由的充满智慧和能力的名叫上帝的主宰，是他创造了宇宙。物质不能自己创造自己，只有一位自有拥有、具有现存性的神才能够创造物质。这一周呢，我很受到鼓励，因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只有 9% 的美国人相信生命的起源仅仅是个偶然，这太好了，不是吗？但是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无法让人感到鼓舞，有 90% 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上帝参与了宇宙的创造，但是上帝使用了进化的方式。我们一直都指出进化不可能是上帝创造的方式，进化算个什么呢？这是不可能的，毫无可能性啊！那就是为什么没有进化的证据，因为进化不可能发生。在罗马书第一章描述了进化论者的罪恶，第18节，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 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创造者神的真理是显而易见的，非常明显、合理、合乎逻辑，但是有人却阻挡真理。第十九到二十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除了这位永恒的先存的创造者，你推断不出任何其他的结论，这是唯一合理的结论。但是呢，还是不断有人拒绝，有人阻挡真理。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说，无可推诿，即使他们知道有神，但是借着寻找借口还要去否定，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合理结论了，他们拒绝尊他为神，拒绝去思想神，于是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以为自己很聪明啊，齐集了大批的博士啊，许多的知识分子啊，但他们呢其实是傻瓜。他们把不朽坏的神的荣耀变成会朽坏的人啊、飞禽啊、走兽啊和昆虫的样式。他们敬拜被造物甚于造物主，他们把被造物当作造物主了。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他们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侍奉那造物的主。我们刚刚提到过，这是严重的逻辑错谬。宇宙是怎么开始存在的呢？好，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回到我们一直学习的部分，宇宙的形成。正像圣经开头第一章的描述，宇宙被神所造，这是真实可靠、绝对正确的事实。在六个太阳日的记载中，宇宙起源的真相是清楚无误。每个日子接近24小时，六天中的每一天被定义为有早晨、有夜晚、有黑暗、有光明的日子。六个正常的日子，在六天里面，上帝就创造了像今天一样的整个宇宙。通过这一次的学习呢，我们一直向大家说明，创世呢，大概发生在6到7千年前，啊，时间就那么长。当你去野外去考察，你就会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岩层啊，不同的面貌的年代啊等等。答案就是上帝创造一切事物都是古老而成熟的，而且后来发生的那场大洪水改变了地球的外貌和结构，这也就解释了关于地形、沉积岩和化石啊等等的诸多疑问。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一切。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和物质，第二天创造了海洋和天空，第三天创造了土地和植物，第四天发光体像月亮、星星和太阳。来看第五天呢，我刚刚给大家读了，这一天神造了充满海洋和天空的所有生物。这一天呢，神完成了为人而准备的家园，并且他创造了第一批活物。第一批，二十节，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啊，这是对活物的第一次描述。植物没有这样的称呼， 植物是有生命的有机体，但不是有意识的生命。神创造的第一批活物出现在第五天。我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看创造的顺序，就会发现第五天和第二天是相对应的，第四天和第一天相对应。第一天呢，神创造了光，第四天他创造了发光的星体，第二天他创造了海洋和天空，第五天他让海洋和天空充满生物，第三天神创造了陆地和其上的植物，和第六天是相对应。第六天神创造了动物和人，充满大地，吃其上的果蔬。因此呢，这样的对应是非常一致的。第二天出现了海洋和天空，第五天出现了生活在其上的生物。当然了，海洋最终形成呢是在第三天，但是它呢却是第二天创造的。现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五天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神创造了有意识的生命。第二阶段呢，神创造了能不断繁殖的生命。这两个阶段都很清晰，有意识的生命就是有意识的活物，能对环境做出反应，而且能够四处走动。很明显的，植物不能这么做。第二，能不断繁殖的生命，二十节。好，我们再来看圣经。神说，我又要在这里停下来的。神的创造方式呢，一直都是这样。他开口吩咐，本不存在的事物就出现了。他开口一说，一切从无到有了。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神首先让水中充满了生物，在希伯来语中呢，这就是所谓的双关语，这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段。双关呢，基本就是这样的，希伯来语说水要什么什么，圣经说的是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这是在重复。十一节也一样，圣经说地要发生青草。那么事实上在这里，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地要用绿色的植被绿化自己。二十节的意思其实是水里要挤满成群的物，挤满成群的生物，或者挤满成群的有生命的活物。这里的挤满是一个动词，因为它有动态的意思。我提醒大家，能否被归为活物呢，在于生物能不能移动。植物没有被称为活物，因为它们呢不能够移动。植物不能四处走动啊，那么活物是会移动的。事实上，神用活物充满了海洋，所以这里的动词用的是挤满，而且这个词呢描绘出一幅数量巨大的生物动态景象。卡斯托犹太的评论家，他写道，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的主要含义是大量生物快速移动的状态，这些活物往各个方向奋力涌动着，来来往往，挤来挤去。上帝呢，喜悦在广大荒芜的海中，从海的这一头到海的那头，充满了各式各样数量庞大的活物。所以在第五天，神让水中出现了有机生物，水里生出数量无限、永不止息运动着的生物。海里呢，开始充满了各种活物了。当时的海洋也可能包括了淡水啊，地上所有的水域。活物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是很常见的，意思是灵魂、存在或者生命。 圣经在这里第一次用到这个词，这是第一次地球真正有了自由活动的活物。植物不属于活物这个层面的生命，因为植物不能动，而且它们没有意识。活物呢是有意识的生物，尽管动物没有自我意识，活物作为个体能对各自的环境做出反应，只是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反应，这仅仅是我们称为本能的机制。动物没有自我的意识，不知道自己活着，也不知道自己死了，也彼此不认识。动物也不会有意识的互相交流，尽管出于本能，动物呢都受到 DNA 遗传密码的控制。上帝设计的 DNA 已经赋予了他们物种的功用和自我保护能力，但是动物区别植物的关键就是一个词，意思就是有呼吸的。这些生物呢，它们是被造物。这里神使用的词是创造，这是一项史诗般壮观的制造之举，以至于需要用这个动词创造。这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神创造了有意识的活物，它们可以成群的在海洋里面穿行，而且是数量巨大的生物。这很重要啊。当上帝创造了鱼类，所有的哺乳动物以及一切海洋动物，不管你是谈到鱼类还是鲸，不管是海里的恐龙还是鳗鱼，不管是浮游生物还是食物链的任何一环，任何生物，神创造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任何进化的过程。神仅仅在一瞬间开口，海中所有一切浮游的生物就存在了。仅仅一瞬间，那一天的同一个时刻，所有活物就存在了。生物并没有经过从物种进化到其他的物种，或者是突变成为其他物种的阶段，是一瞬间所有活物就出现了，成群结队的穿行在海中。第二十节说明这一点，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当然了，神没有说要挤满，因为没有创造那么多的鸟。今天我们知道，如果你看看海里，还没有被严重污染的海里面，你就会发现海里有数不清的无限的生命。可是你望向天空，当然了，鸟就会少一些。所以你发现这里它不用挤满这个词，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它们是自由飞翔。希伯来语字面上的意思是在天堂的面前飞翔，这是一种奇妙的景象。因为你可以理解成鸟儿们在天堂门前飞翔，就像天空是一切的路径，也是飞向上帝所造的广阔无边的太空和天堂的路径。鸟儿一直绕着地球飞行，可并不会远。我们看来呢，有点像是在巨大天堂的门前飞行，或者在天堂的门前飞行，后面就是伟大的天堂了。这种景象呢，真是太让人着迷了。第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为什么要提到大鱼呢？你们知道，提到创造植物，圣经不提苹果树啊、橡树啊，也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植物种类。那为什么这里要提呢？之前呢，只提到鸟类和成群的海里游的生物，比如鱼类或者其他。可为什么要提出大鱼？为什么介绍它们呢？海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活物吗？ 这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这里用的一个希伯来词就是原因所在。如果你研究旧约，就会发现旧约几处提到了海洋生物，其中呢有利维坦，还记得利维坦吗？利维坦是极为庞大强大的海洋生物。约伯记38:4，神对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然后在41章，他说，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有些人把这个庞大的海兽描述成凶猛的生物，大家可以自行阅读约伯记第41章，读一读这个海兽的特征。关于这个生物呢，我写了一点笔记。有人形容这是鳄鱼，但是鳄鱼不是在海里生活的。最好的猜测是神可能是在描绘某一种恐龙，是巨大的在海中穿行的怪兽利维坦。旧约也提到迅速游行扭动的海蛇，在约伯记第7:12提到海里的蛇或者海蛇拉哈伯，指的是游行在海洋中的庞大生物，像是恐龙。但是神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为什么把它提出来呢？在远古的神话中，比如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以色列肥沃的新月形地区，迦南地区也是一样，基本上在东方国家总是流传着这些有关海兽的离奇复杂的故事。古代的异教徒相信海兽就是神了，即使腓力士人也有一个神大衮，是个一半人身一半鱼身的。所以古代人就把这些巨大凶猛的海兽当成了神，人们写下了关于他们的史诗。其中有一些比如在乌加里特语中，你可以读到一些。乌加里特语呢是一种不寻常的语言，乌加里特史诗和神的仇敌巴利有关。神的仇敌巴利取得其中一位海神莫特的形象，他就是巨大的海兽。这就影响了所有以海兽为神地区许多人认为海兽与正义之神彼此为敌，而在以色列那些个神呢是与真神上帝相对立的邪恶之主。以赛亚书第27:1提到之前这些海神传说大部分来自迦南文化，以色列的后代来到迦南地，他们看到了有关巨型海兽的迦南诗集传说，海兽就成了最邪恶的象征。这个反上帝的恶者有点像拟人化的巨大海兽，海里的巨型恐龙，大量的对抗呢，我之前提过都指向利维坦。那个巨大的海兽总是被描绘成真神的仇敌，暗示这是一种起来反抗造物主的超自然神的灵，或者是超自然的力量。这都是古代史诗中的内容。当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这些传说呢，都已经存在于当时人们的观念里。犹太人明显受到这些异教神话的影响，这真是荒唐愚蠢的。神的灵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启示摩西，把创世的过程记录下来。摩西从神那里知道是神创造了海兽，这些生物呢不是假神，不是神明，也不是邪恶的象征，他们像其他的被造物一样是神的造物。上帝创造了海兽，也创造了海中其他各种成群的活物和天空各类有翅膀的飞禽。上帝看着一切是什么呢？是好的呀。 其中就包括了海兽。好了，神话到此为止。旧约反对这种愚昧的神话，并且用安静的方式声明了立场，不是吗？神创造了庞大的海兽，而且上帝看他们是好的，就好像摩西五经绝不会认为海兽是某些神话中的邪恶力量，也不会认为他们是反抗永生真神的神明或者半人半神。神要成就他的旨意，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用口中的话创造了这些海兽，他们不过是普通的被造物，就像神所造的其他任何生物一样。神创造他们是因为神想创造他们呢，神看着海兽说是好的呀。这就是为什么诗篇说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牲羊都当赞美耶和华呢。在诗篇第148篇第七节，诗人邀请所有的被造物，一切凡有气息的物都来赞美上帝，这就足以驱散所有离奇的神话了。创世纪第一章21节记载，神创造了海兽，就是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请注意，在这里各从其类这个词使用了两次。神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间创造了所有海洋生物，也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创造了空中所有的飞鸟，而且它们各从其类。这里没有物种从这一类进化到那一类，又从那一类进化到其他类这样的痕迹。神创造的生命各从其类，所有物种都是上帝创造的，各物种的内部有类型的区分，但都不会超出每个物种 DNA 遗传密码的范围。亨利·莫里斯说，圣经中对动物的介绍并不像进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以为动物是由一群脆弱原生质碰巧凑在一起，对原始海洋上空的雷电做出反应而产生的。神创造了各从其类的物种，一切在海中空中的活物都是神的创造。上帝创造了现有的所有物种，这其中呢，不可能有任何进化、任何突变、任何的自然选择，因为上帝看到所有物种，宣告他们都是好的，并且那时候宇宙中还没有死亡，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死亡，没有生命会死亡。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的动物并不互相猎食。圣经里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这是个合理的假设。所以神学家冯拉德曾经说过，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什么是可怕的。犹太人需要听到这个话，他们不需要怕假想出来的海兽神。冯拉德说的很有深意，他说除了上帝以外没什么是可怕的，只有一位是可畏的，谁呢？就是新约说的那位可以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魔鬼在创世以后来到世界，恶者在神创造了巨大的海兽之后进入了世界。所有的生物都是神创造的，原都是好的，所以在第五天神第一次创造了有意识的生命，其次呢是有繁殖力的生命，能繁殖的生物。我呢读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我不准备再花时间跟大家细讲了，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我呢越研究生物的繁殖体系， 就越觉得难以置信。光是想一想人类的繁殖就够了，上帝是如何做到的呢？在每一种被造的物种，从最小最微小的物种，一直到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海中的哺乳动物，还有恐龙体的繁殖过程中，都编入了 DNA 的遗传密码，所有的遗传信息都被载入到每一个生物的每一个细胞里。这就是为什么22节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他应许他们这个好处，这就是神的赐福，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很明显，鸟类并没有充满天空，但是它们确实一直在繁殖。鱼类呢，趋向于充满海洋，因为滋生繁多。在旧约中，这个词呢，指的是繁殖，它的准确含义就是繁殖。创世纪第一章28节，当上帝造人时，圣经记载，神就赐福给他们，就是赐福给男人和女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生养是神给人的命令。创世纪第九章，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这里指的是挪亚和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儿，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创世纪第17章的16节，他说，我必赐福给他，上帝讲的是撒拉，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第20节，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而让他昌盛极其繁多的意思，就是不断的繁殖。你也可以在创世纪第28章3节，创世纪第35章9到11节，创世纪第48章3到4节找到这样的表述。这个短语指的就是繁殖。这样对海中的、空中的一切活物，神给了繁殖的命令。一切生物都是复杂的机器。这个系列查经开始呢，我就说过这样的话，这种机器以发现复杂性的科学家冯诺依曼的名字命名，叫做冯诺依曼机器。怀尔德·史密斯写过一本书来描述冯诺依曼机器，他说，一切生物通常都拥有三个特性。首先，生物是有自我维持能力，也就是他们都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生命，就像你身体里的那个极小极微小的生命之轮一样，这是生物的自我维持能力。其次呢，生物有自我修复能力，这是指生命运作的时候可以进行自我修复。第三点呢，毫无疑问，生物都具有自我繁殖的能力。一个冯诺依曼机器，它具有自我维持、自我修复和自我繁殖的能力。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一切科学还不能制造出一种这样的生物，我们无法利用类似于电脑之类的高科技来制造出既能维持自己的生命，又能自供能量、自我修理，还会生出小电脑的机器。我们到现在没有这样的机器，原因就在于生命的奥秘是极其复杂的，而且这种复杂性呢，也是个谜，我们制造不了。就算有足够复杂的材料， 来制造出这样一台机器，也可能处于待修理的状态，因为它跟不上生物的自我修理进程。我们呢，创造不了冯诺依曼机器，但是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却都是这样的机器。这种惊人的能力，每个生物的每个细胞里，每个 DNA 链里面都配备了生物繁殖系统，生物因此就具备了生养众多的能力，这就保证了物种的延续性，同时呢，这也是繁殖的保证啊，这跟进化没有丝毫关系。每一种生物都会繁殖，每一种生物都会繁殖出自己的同类，在不超出本物种的范围内产生一些微小的变化，让雀鸟飞在地面以上。有人说了，为什么要在地面以上啊？诶，鸟是飞的吗？好啊，鸟确实是在天上飞呢，但是它们不会在空中繁殖，它们必须要有一个鸟窝，鸟就在里面栖息，在里面繁殖，孵化鸟蛋。上帝知道这一切，这里面也没有进化，海中和空中的生物都在同一天受造的，每一个物种从最大最凶猛传奇性的海兽到最小的海洋微生物，所有的物种都在同一天被造，所有会飞的生物也在那一天被造，那些活物在空中飞行，在海里穿行，它们都是有意识的。有趣的是，你开着车沿着马路行驶，鸟儿们都知道如何躲开车子，原因就是在于它们是有意识的，虽然这不是自我意识。到这一天为止，人类的家园建立好了，大地已经准备好供人居住了，马上要迎来创造的顶点。到第六天，神创造的巅峰就是人。可是有什么被造物像人类那样可悲呢？可悲的就是在于人类拒绝从被造中看见神，这还不够让人难过吗？人类拒绝在被造物中看见神，也拒绝顺从自己的良心去倾听上帝。人类阻挡真理，陷入到更深的黑暗和无望中去。我要告诉大家，什么最让我感到悲伤？最让我悲伤的是，人们说自己是基督徒，相信圣经的，但是呢，却又坚持进化论。我再说一次，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在创世纪第一章，你找不到任何进化的影子，那里没有进化。创世纪第一章根本不会产生物种进化的结果，根本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你如果要坚持进化论，你就是在隐瞒真相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你会去侮辱神、亵渎神呢？只是为了尊敬一个无神主义进化论者吗？还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些科学的可靠性呢？我们应该相信圣经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是吗？我呢，不了解你们的情况，但是我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相信神的话，我不需要读到第三章才相信唐纳德·巴恩豪斯曾写到的，神给人以智慧来炼铁，人就做出一个铁锤，人有了锤子和钉子，神种一棵树赐给人力气去砍倒它，又给人智慧从木头中做出一把铁锤手柄。当人有了铁锤和钉子的时候，神伸出自己的手，人就把钉子钉进去。人没有任何理由，却又大张旗鼓把神 钉在十字架上。哎呀，人类拒绝神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神道成肉身之后，他们杀了他，人们杀了他。相信任何道听途说而不相信创世纪所说的，这就是对上帝的亵渎。相信他创造了一切，是否能荣耀神呢？相信创世纪中创造的记载，是否尊荣神呢？这能给他带来荣耀吗？这是否真正体现出神的本质或他作为的奇妙呢？或者这是敬拜他的理由吗？任何不荣耀神的事，都是对神的侮辱。认为物质能自我创造，把宇宙如此多样复杂的创造当成是偶然的产物，宁可相信偶然性而不相信神。而偶然性根本就不存在，机遇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我们就敬拜上帝。如果我们不把他当作创造者去敬拜，那我们就不是在敬拜了。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您。今天晚上我们研读了第五天的创造，现在我们对最后一天的创造充满了无比的期待。在这一天，你创造了一切动物，和你最伟大的创造就是按你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我们敬拜您，我们爱慕您，我们赞美您，我们也感谢您。我们归荣耀给您，我们尊你为创造的神。你不仅是创造的神，你也是救恩之主。爱因斯坦他是错了，我们能认识您，因为您渴望认识我们。通过您的创造，你向我们显明了你自己。不仅如此，你通过我们心中的良心来向我们显明你自己。此外，还通过整本圣经的启示，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你告诉我们，你不仅是无限的神，永恒不变的神，更是全能、全在、全知的神，一位充满无限全能、大有智慧的神。你又是一位极其奥秘、极其美好、极其有秩序的神。你是一位充满无限宇宙的神，可你又是一位顾念罪人的神。你爱罪人，你来到人间，出生在一个极度卑微简陋的地方，一个被人遗忘的小镇伯利恒。你就躺在马槽里，一生下来我要代替罪人，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你就可以认识我们，我们也能够认识您。认识了您，我们是多么开心。您是真神，是活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救主。我们衷心的感谢您，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